啊，今天早晨我们还继续在读马太福音，读神的话语。所以我想我们开始之前，讲到之前，我们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几千年来，你的话语帮助你的儿女进入生命之道，并且更多明白你的救恩。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仍然要求你的圣灵做工在这里，开启我们的智慧悟性，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在一同在你的面前等候圣灵的工作，让你自己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思想意念中间，把你所要告诉我们的话清楚明白地说在我们心里。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礼拜我和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很少来我们这里聚会，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愿意弟兄姊妹们都深耕立基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很注重读圣经、解圣经这一方面，圣经的教导。那我们讲马太福音，从第一节开始讲，已经讲了很久了，第二章还没有讲完。所以今天我希望，我只能说我希望，我不敢说我决心把第二章讲完，因为希望是可以，决心也可以，讲得完讲不完呢，不晓得啊。今天我们虽然要看的经文不多，但是我觉得里面的东西要讲的内容很多，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为着这个事情祷告，希望我们能够接受神的话语。本来我们应该从这个马太福音的结构第二段开始，是从十三节开始，但是我们十三节到十五节已经讲过了啊。为了一些新来的弟兄姊妹们，也为了我们开头的时候有些容易交通，我们就从十三节读起啊。我们从十三节，但是我们要讲的主要从十六节开始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大家找到了一起来读。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我们曾经说过，马太福音这本书是马太，使徒马太对着有犹太人背景或者希伯来文化背景的人转成基督徒而有一本这样教导的书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在这里很多时候你看见他应用先知的话，那当然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中国人，没有可能有那么多希伯来的背景，尤其刚信主的人不可能知道旧约是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整个的旨意，在几千年来他借着犹太人工作所要带下来那个应许，就是要赐给我们一位救主，那么读旧约也是非常重要的。教会现在正在推行读圣经的这个计划，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从头读起还来得及啊！现在我们刚刚进到二月份里面，在我们上次前次信息里面讲到，第十三节到十五节讲到应验了先知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一段话就是说明了整个的第二章耶稣基督降生时候那个背景。因为希律要寻找小孩子的性命，他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他一方面对那些俗士说，你们去伯利恒寻找那个小孩子，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也是圣经旧约里面所应许的。从这里我们看见神整个的计划完全正确，没有错误的实行出来。所以希律告诉那些俗士说，你们要到伯利恒去寻找那个小孩子，我好来拜他。其实希律心中一点没有那个意思， 因为这个生来做犹太人王的对希律来讲是一个大的威胁。我也不知道希律盼望他自己能活多久啊。从历史上记载，他从祖前37年做王，一直做到祖前第四年，所以这里做王的时间他也不过30几年。他如果怕这位降生为犹太人王的起来篡他的位改他的国的话，我想他要盼望活到差不多100岁才行。我所以希律是因着嫉妒的缘故，他里面一个态度就是说一定要除灭这个小孩子。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一降生的时候就跑了很多地方，从伯利恒到埃及，然后又从埃及回到加利利，特别是留在拿撒勒这个地方住下。在马太福音里面你看见好多的地方，好很多的地名，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的名字人名，到了第二章我们看见地名，这是有关系的。因为在第一章里面所有的名字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约瑟，不是，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耶稣他是大卫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里我们讲过这些信息，我就不再回头重复。到第二章里面呢，跟整个以色列的国家有关系，所以头一件事情他说他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以色列人神怎样从埃及把他们招出来，我想马太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思想，耶稣基督是新的时代新的国度的开始。旧约里面神怎样呼召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出来，在新约里面他呼召他的儿子单数的耶稣基督从埃及出来，借着这一位他建立了国度，建立了整个新造的国度，就是今天我们所说基督徒。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身上，耶稣基督从埃及出来就预表我们这些人从世界里面出来，我们虽然活在世界上面，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马太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暗示的作用。一方面他必须照着事实写耶稣基督故事，写耶稣基督的生平，但是他的目的不在于仅仅传递一个外面的事实而已，他要叫我们知道在这些事实背后他所要叫我们知道那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这里有很多暗示的笔法，一方面字面上应验先知的话，可是如果你要仔细查考先知的话什么意思，你必须把先知的话前后文都查过你才知道。好像这里我们要马上要看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这里讲到引用了耶利米书的话，所以这是马太写作的一个笔法。在这里我们又注意到一件事情，约瑟很会做梦，新约的约瑟叫我们联想去旧约的约瑟，旧约里面也有一个约瑟，这两个约瑟有个共同点，就是很会做梦，都会做梦，梦了还有意义。那么我们知道约瑟后来，旧约的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那这个约瑟神借着梦里的启示叫我们看见，在新约和旧约过渡时期中间，神重复使用旧约里面的方法显明他的旨意，但是也同时借着先知启示出来的话叫我们知道，除了梦之外神还借着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那这里我们所讲的重点仍然集中在这几件事情上面，应验先知的话。所以这里我们头一件看见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整个的背景，希律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非常愤怒，大大的发怒。我不知道希律怎么想，他也许想以他自己的态度来对待那些苏轼，或者说这三个这几个博士啊，我们假设他们三个人。你知道希律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所以他等到几天没有看见这几个博士回来之后，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愤怒。我想从伯利恒，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不过是半天的时间，就是公路再不好吧，那是靠走路吧，半天也走到了。如果再加上一天两天，那些博士要在那里寻访到底小孩子哪里是什么时候出生是哪一位，我想一两天也够了吧。但是这些博士被神在梦中被天使这个被主在梦中启示，不要他们走原路回去，就是不要回报给耶路撒冷这个希律王知道，他们从别的路回去了。我想希律等了一天两天三天，苗头不对，怎么没有来报告呢？当然他立刻就动员人力去调查去寻访到底这些书是哪里去了。一查之下他大大的生气，大大的发怒，他想好啊，你们把我耍了，大概这样意思啊。因为他是一个诡诈的人，他心里想这些俗士恐怕早就知道他的动机跟心态，所以不去告诉他们。我们看看明明这些俗士不知道， 是被主梦中指示走别的路回去的。他就迁怒，不仅迁怒，他本来的目的就是要除灭耶稣，对不对？他现在怎么办呢？他想，也许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问过这些俗士什么时候出来的，因为俗士告诉他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时间上的距离。这里他说从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猜这个希律已经加上一些安全系数，也许他知道这个苏斯来的时候是1年以前出来的，或者半年以前，但他为了保险起见多杀几个不要紧。这就是希律的心态。不仅是伯利恒，你看他把伯利恒4近以里的人，大概周围10几英里或者20几里的范围，小孩子都杀掉了。到底杀了多少呢？我们不知道。伯利恒不是一个大城，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中间不是一个大城，可能1000人、2000人、2-3千人。如果照这个比例看，也许有几十或者上百的婴孩。不管怎样，这些人都是冤枉死的，无辜的。所以在教会历史中间，称这些人的名字叫做无辜的婴孩 innocent。所以你知道以后的教皇喜欢起个名字叫 innocent。 为什么叫 innocent？ 不是说他本人 innocent， 而是他纪念这些头一批为主寻道的人，在新约里面为着耶稣基督 受难牺牲的头一批就是这些婴孩。当然这里有很多我们难解的话，为什么神允许这样事情发生？这些事情我们总是不能够从我们人的天然的感情，这些亲子的因素中间逃脱出来。我们会觉得这些人无辜受害，但是这里你看见，这里马太引用的话，他说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这里我们发现他引用的地方跟平常几处他引用用的词不一样，没有一个加强的话说为了应验。你注意到没有？其他地方说为了，因为有先知的话，或者说为了要应验先知的话，就是为了要应验先知的话啊。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第二章前面我们读到15节的时候，为了要应验先知的话，主接先知所说的话，但在这里缺少了一个目的的一个字，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并不是那样绝对出于神的定旨先见非做不可，而这里是希律他要负完全的责任。那但是这里马太引用一节圣经是很稀奇的，非常稀奇的，他用了耶利米书31章15到17节的话。如果弟兄姊妹们圣经翻的时候，请你翻回去看耶利米书31章，在旧约里面，这里讲的话就讲到当以色列人快要被掳的时候，那里所发生的事情。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记载这样的话，跟这里差不多，马太引用的不相上下，或者可以说马太引用的相当准确。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耶利米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些儿女是谁？这些儿女不是小孩子，是大人，是成人，是被掳去了巴比伦或者去亚述的。因为这里是在预言里面讲的，犹太人已经快要被掳，他们离弃神的结果，先知一再的警告他们，被掳就在眼前，神一定要打发列邦外邦的军队把你们掳掠去，到你们素来不认识的民，到你们言语不明白的人中间去。这是先知耶利米说话的那个背景。他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拉玛这个地方是当时以色列人离开本地本国被掳掠的时候最后聚集的一站，之后他们就一路往亚述往巴比伦去了。所以这里的应验的话，我们看见先知所说他们心中带着十分的伤痛，带着十分的悲苦，拉结哭他儿女都不在了。拉结是谁呢？拉结就是雅各的妻子，而这个拉结是偏偏不生育的拉结，所以他里面对于他的儿女失丧痛苦感觉特别重。当然这耶利米书讲到拉结在拉玛这个地方哭他儿女， 是用的现在时。这并不是说拉杰的坟墓在那里，他在坟墓里哭，不是这个意思。拉杰的坟墓在哪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有不同的说法。有一个说法，创世纪那里告诉我们说，他的坟墓在靠近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这里当也许马太引用到前面弥迦书讲到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心里就想到拉杰的坟墓在伯利恒那里。但是一方面在伯利恒，拉玛怎么听得到呢？拉玛是什么地方呢？你读撒母耳记上也会发现，撒母耳记上里面记载拉杰葬在他玛，奇怪，他玛是撒母耳葬的地方。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圣经里好像有一些不太容易调和的地方，但这个不要紧。为什么？因为圣经里记载有时间的不同。可能我不晓得是不是他们以后把拉杰从伯利恒搬到他玛去，不晓得，因为拉杰没有葬在亚伯拉罕的坟墓里面，我不清楚。麦比拉洞大家都旧约熟悉，拉杰没有葬在麦比拉洞，因为他是在路上死的。这里有很多以色列的历史故事，但是我相信马太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想到伯利恒，所以他想到拉杰，从拉杰想到耶利米书的记载，他没有对旧约提出疑问。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有些我们不太明白的地方，我参考很多的解经家，他们最后说我们不能完全解释，不要紧，因为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除了事实之外，还要叫我们知道它属灵的意义。那么这里属灵意义是什么呢？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因为拉杰看见他的儿女被掳掠，就好像这里所有以色列在伯利恒这里的小孩子都被杀死，两岁以里所有的男婴都杀了，不肯受安慰。但是弟兄姊妹们，最稀奇的是为什么马太引用这节圣经在耶利米书。如果你看耶利米书31章，你就知道这是一章非常有盼望的圣经。虽然前面讲了被掳的事情，但是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预言是什么呢？如果你读下去，你不要读全部，你就会看见在那里31节，31章31节，主就记得耶利米对他们说，将来神要和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另立新约。我们新学的读经聚会才读过这段圣经，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引用过。将来有一天，神要再带领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而且不仅这样，他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把我的约放在他们心里面。我们不仅外面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在新约的时候，神的儿女一个特点是从心里面遵行神的命令、神的律例，不是因为犯罪，不是因为恐吓，不是因为怕那个刑罚，而是出于爱主爱神的缘故，从我们里面有一个力量遵行神的律法。这也是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能以过得胜生活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愿意从心里面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能力、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叫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活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遵行律法的精义，不是遵行那个字句。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耶利米书31章非常重要一件事情，而马太引用的时候就叫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新约的转换，非常重的一个意思。刚才我说过，马太福音有很多很多的暗示，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往下追想在耶利米书里面到底讲了什么，而一追想我们就明白神要把新约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来是为了什么？是应验了这件事情的转弯。以色列人好像是被掳，耶稣基督好像是离开了以色列到了埃及去了，但是这里讲到神的拯救的工作，有一天要把他的子民召集回来，并且有一天要把新的约赐给他们。所以这里是非常荣耀的一个思想，被掳归回的指望。今天我们这些人都被罪恶所掳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1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什么意思？他的名字要叫的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赎回来、拯救回来。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者。所以这里又同样重复一件事情，一个强烈的暗示，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位为了我们的缘故 逃亡流亡到埃及的那位主，今天虽然人看着伯利恒这些孩子死了，所以他们嚎啕痛哭，不能受安慰，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日后的指望，以色列人等候这个指望。今天所有的世人能够从罪里面脱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救恩。所以马太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把这些事情都组合在里面，交织在这个里面。刚才我们讲过，耶稣基督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应验了那一句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里我们读马太福音又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马太福音这里继续我们读下去看见这件事情，因为约瑟在梦里面主向他显现之后，这里说西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请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九节看一看，刚才我们提到摩西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讲到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但是也许我们要问，以色列人怎么会到埃及去的呢？这样你就回到创世纪的故事，因为以色列遭遇饥荒，而约瑟已经先在埃及，他做了埃及的宰相。约瑟怎么做埃及宰相的呢？因为他被卖，被他的兄弟所卖，把他卖到埃及去。你看耶稣基督被卖这件事情也是借着约瑟的预表叫我们更加明白，虽然发生的次序改变，但是事情所发生的那个经历新约里面旧约里面是一样的。所以那一位旧约的约瑟把以色列全家引到埃及去了，新约的约瑟也把我们的主耶稣引到埃及去，这是神的，这是马太所要说明的意思。所以这里更重要的不仅一个约瑟，还有一位摩西，是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这里怎么说呢？你看这里的话差不多一样的，第四节，第四章十九节，四章十九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我们知道以后摩西回到埃及就把以色列百姓领出来，摩西因为被流放逃奔在外，现在他说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在这里这个话是完完全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样的话，所以我说这里很强烈的暗示，用一样的词汇，用一样的字，叫我们知道在这里虽然马太不得不讲耶稣基督的事情，但他要我们联想很多旧约的事情，到底究竟这位耶稣基督是从旧约的经历里面一直引出来的。神要做的事情太伟大，如果他不借这些旧约事情叫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没有人会认识他，因为耶稣基督的经历跟整个以色列的国度跟旧约的经历发生这么多的关系，而马太福音叫我们读的时候想起这些事情来，在我们心里面就种下一个很深的印象，知道神做事没有偶然的。这里你看他说寻索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旧约里面神对摩西说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用的是多数，这里马太用的也是多数，寻索小孩子性命的人用的是多数。当然我们可以解释，除了西律之外还有他其他的谋士或者其他的军长，也可能包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其实假如他用单数不是更清楚吗？因为西律死了嘛，对不对？不，马太偏偏用多数。我们可以说西律死了以后，他那些寻索性命的人也不在权位了，所以也等于死了一样，但是马太故意用一个多数的字，为了要叫读者想起旧约的话来。我再说马太福音的读者，第一个读者是谁呀？是犹太人，他们有很强烈的旧约的知识和背景，所以他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有些人背圣经背得多的话，他立刻想起来这句话讲的是摩西。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读这个语文有相当的隔阂，因为我们都不讲希伯来话， 虽然有些时候神学院教了一两年希伯来文，能够拿起旧约圣经希伯来文来读的人，我看没有几个。可是犹太人第一代的基督徒不同，他们本来都是严严谨谨、规规矩矩做希伯来人的，就好像我们用母语讲中文一样。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历史背景，你讲一句成语不需要解释，如果是没有这个文化人，听了半天不知道，不懂什么意思。语言有这个困难，所以这里叫我们想起摩西的事情。耶稣基督从伯利恒到了埃及，现在神借着约瑟叫他说，叫做借着约瑟遵行神的命令，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带到以色列地区。这里很有意思，带到以色列地区，可是呢，底下你就看见他实在是往加利利去了，并且到了拿撒勒。大家知道这个关系，以色列地在哪里啊？在北面，埃及在南面，加利利和拿撒勒在哪里呢？在更北。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地图，圣经地图，中文圣经都有地图，你打开来看，我请你看看那里的地图，很有意思的。当然第一个你要看见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太的地图，看见没有？很清楚，南面是犹大，北面是以色列，还是一样。但是呢，在北面有一块地方叫加利利。问题来了，加利利到底是不是以色列？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都灭国了，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现在你再翻回去看看旧约里面以色列的地图，当约书亚分地的时候，12个支派完完整整都写在那里，都画在那里。你再翻回来翻第二个地图，是大卫作王的时候，或者说犹太和以色列快要分国，大卫作王之后地图，当然还有一个地图是以色列分成南国北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王的地图比以色列12支派分地的时候南面大一点，北面小一点。你注意到没有？你再回来看看，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南面又恢复了从前分度的分地的时候大小，而北面没有恢复，少了一块。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造圣殿的时候，把加利利北面西北角20座城给了亚兰王，卖给他的，为了要从他那里买木头石头来造圣殿。所以大概讲这个情形，那我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知道在马太福音4章里面就给我们解释了，说是什么希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当耶稣基督开始在加利利侍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叫做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基督为什么开始在加利利传道？加利利怎么回事？那你要晓得，当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整个的国土旷废，所以亚述巴比伦就送了很多人去移民，因此在撒玛利亚这个城差不多都是外邦人，而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遵行当地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是一种不纯种的犹太人，不纯种的以色列人。你看在约翰福音4章里面，耶稣基督在那个叙加井碰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谈论起救恩的事情，那个妇人说，你们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说应当在山上，什么撒玛利亚山上。那如果你看列王记里面，当这些人刚刚回来之后，因为不遵守神的律法，神差遣狮子进入他们中间，他们又赶快遵行律法，勉勉强强遵行律法，而且不懂得为什么要遵行律法。这都是历史的背景。加利利呢，一样的情形。以后当以色列人回国之后，加利利这个地方就是外邦人非常多，虽然属于以色列的境界，但是 大部分很多人是外邦人，就好像现在我们 Monterey Park 一样，大部分中国人住的地方。所以你就了解那里说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是以色列的地方，但是住的是外邦人。就好像现在我们说在美国的 Monterey Park 是中国人的 Monterey Park 一样的意思。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当耶稣基督从埃及回来的时候，神借着约瑟梦中讲话，叫他回到以色列地，因为他本来从伯利恒出来，但是他没有回到伯利恒。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原因，因为怕亚基老，他接续他父亲希律做王。事后也证明这件事情是对的，因为亚基老比他父亲有过继无不有过之无不及。到最后你知道希律死了以后，他的三个儿子把地分了，而亚基老呢第一个倒台。为什么？连他的臣仆连他的臣子都受不了他，所以他们去报告罗马，罗马就把他撤换了。他第一个倒台，大概多行不义的关系，所以他惧怕亚基老，就往北再逃。逃到哪里？逃到加利利地。弟兄姊妹们，这里又一个强烈的暗示，你知道是什么吗？刚才我们说犹大的国土增加了，南方的国土增加了，为什么？因为大卫曾经蒙难到犹大的南面去了，他在那里掳掠了一些城池，他在那里非利士的王亚基又给了他一块城，一个城雅各喜格拉，所以这些地方就属于犹大国。你看大卫虽然在蒙难中间，但他无论到哪里，他为了神的国度征战。大卫很有意思的，他蒙难，他逃避扫罗的时候，到了亚基那里，亚基把喜格拉城给他，他常常去犹大南边的地方攻击一些外邦人。等到亚基问他说：“你去了哪里？你从哪里掳掠回来？”他抢了东西回来，要给一点给亚基王。亚基问他：“你从哪里抢来？”他告诉他说：“从犹大的南方。”有没有说谎？一点没有。但是说的人跟听的人两件事情。亚基以为他在犹大地，在那里，在南边的犹大掳掠他本国的城池，所以他说这些犹太人一定恨大卫，不会要他做王，他可以老老实实跟着我做我的臣子。亚基打如意算盘。但是大卫说，我去是犹大地的南方，在犹大人之外南方地方攻击了一些城池，所以这样那些南方之地归给犹大，所以大卫做王的时候版图增加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很强烈的暗示，耶稣基督到了加利利，因为福音是为着万民，不仅是为着以色列人，外邦人的加利利首先听见福音。因为新约的时候太清楚一件事情，神要把福音把救恩交给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还是中国人。在新约里面最清楚的就是实践了亚伯拉罕的约，因为在旧约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论福论子孙，他说要叫外邦人因着亚伯拉罕蒙受我所祝的福。所以亚伯拉罕蒙福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责任，是什么？就是要借着他把祝福分给外邦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第一个应许跟他立的约。犹太人不明白，他们只说论子孙我必将你的子孙多起来，只想到以色列的子孙，没有想到祝福的问题。所以犹太人扣留神的恩典，扣留神的祝福，到了新约的时候神把它扩散出来，重新回到亚伯拉罕的约。我们不是读过吗？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因为对着列邦来讲，亚伯拉罕是那个头，列邦要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蒙福，这是旧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思想，而以色列人忽略的。所以到了新约，耶稣基督一刚开始的时候，他生下来没有多久，两年之内神把他带到加利利去，因为神的心意要叫人明白， 这一位君王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要做犹太人救主，他也要做世人的救主。所以我说马太写这些福音书，他有很强烈的一个暗示，很强烈的暗示，要不然这位生在伯利恒大卫之家的那一位君王怎么会到加利利去？你要很多的笔墨来解释为什么马太要加上这句话。不仅到了加利利，到了一座城叫做拿撒勒。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这两节圣经是在马太福音前两章中间最难解的一句圣经。他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中间有多少人是认真读神的话语，假如你认真读神的话语，你会去仔细翻遍旧约，想要找出一节经文说耶稣被称作拿撒勒人。有没有人做过这样傻事？如果你做过，我恭喜你，因为你读经上路了，你肯花这样的功夫，你才会读经有进步。胡弟兄做过的是什么呀？还没有。你有没有想到去在旧约里面找找看什么地方拿撒勒人耶稣他要成为拿撒勒人，有没有找过？还没有，没有想到。我这样一讲你不去找了，因为我告诉你，我找了半天找不着，没有一处经文明明说他成为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要成为拿撒勒人，旧约里面怎么找找不着，怎么找找不着。后来我想想看，我找不到，或者有没有别人找得到？我查考了所有马太福音解经书，没有一个人找到这节圣经应验的说成为拿撒勒人。咦，马太难道弄错了吗？在我心里很大的疑问。一直到后来我去学希伯来文，学希腊文，才晓得其中的巧妙。所以很难讲，因为大家记得吧，马太福音第一首的读者是什么人？希伯来人。用什么语文写的？用希伯来方言写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等到以后翻成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最后翻成中文，所有翻译这些圣经都没法翻。当然这里说他要成为拿撒勒人耶稣，他成为拿撒勒人。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吧，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名称已经非常流行了，懂不懂我的意思？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称作拿撒勒人耶稣。使徒行传一刚开始，使徒们行神迹的时候，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瘸腿就从美门门口站起来，腿好了，拐子骨完全痊愈了。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大有全能。马太福音写作的时候已经过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了，或者说差不多同时，所以拿撒勒人耶稣已经，他们通称耶稣，给他一个出生地的名字叫做拿撒勒，不晓得他实在是伯利恒人，但是管他叫拿撒勒人。并且我告诉你，你读旧约的时候你找不到一个城叫做拿撒勒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怪就怪在这里非常困难。但是拿撒勒有没有多少城呢？新约里实在是有的，不然不会叫做拿撒勒人。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耐心哈，我先慢慢跟你们解那个，先讲问题然后讲答案。问题来了，怎么解决法？所以这里你要明白，马太要解释为什么他叫拿撒勒人，而为什么需要解释呢？因为他已经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而拿撒勒这个城是清干的名字，你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拿但业就说了这个话，当耶稣基督远远看见他的无花果树下思想神国的时候，那几个门徒跑去对拿但业说，我们找到了弥赛亚了，就是耶稣。拿但业怎么回答？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是这样一种轻看的态度。你读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常常把这个意思放进去，因为他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第一次遇见主之后介绍给朋友，朋友就用这个话回答他，受不了，他被轻看，约翰受不了。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然后你看约翰常常讲圣经，忽然讲到后来说，他借着别人的口说，你们去查考就知道拿撒勒从来没有出过先知。怎么会一个人从拿撒勒出来有什么好东西，还会做先知，还是基督呢？不可能。所以这是一个轻看的名字。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不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只是明白为什么马太需要解释他称作拿撒勒人。我刚才说过，答案在语文上面，这个语文的根据啊有几处声音很要紧，因为希伯来文有几个字声音很像的，其中有一字叫做拿西尔。大家知道吗？拿西尔什么意思？在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讲到拿西尔人的条例，意思就是说，有人要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候，他就要到圣殿里面，在祭司面前宣告，他要把他的发留长了，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一直到他离圣归俗的日子，离俗归圣的日子满了，才把头发剪下来烧在火里面献给神。他在做拿西尔人这段日子中间，不可以喝清酒浓酒，也不可以喝任何葡萄做的东西，葡萄从果到籽到皮到枝子都不可以碰，都不可以吃。而且拿西尔人不能够沾染死尸，这是拿西尔人的条例。这个是为着那些有心要侍奉神而又不是出于立位支派的人设计的，因为立位人可以照着立位的条例到圣殿里面烧香，到圣殿里面敬拜，到圣殿里面献祭，向祭司献祭。当然一般人可以献上礼物，但他不能够摸那些圣物，他不能烧香，他也不能吃陈设饼，他怎么都不能，他也不能够点灯，都不能，他更不能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不可以。所以那些有心要侍奉神的人曾给他另外一条路，叫做拿西尔人。拿西尔这个字什么意思？圣者。拿西尔的意思就是圣者。刚才我们提到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在士师记里面有一个拿西尔人的榜样是什么？三孙，大家知道的。虽然这个三孙在我们看不大圣洁，但是他气力的来由是什么？你知道旧约里面预表的人物都不完全，没有一个值得人看的。所以今天我也听说有些人不要信主，因为他看过我们基督徒太不像样了。我说还好还好，他看新约还有点可能有希望，看旧约更没有希望了。看旧约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完全的。三孙他把他的秘密泄露给大利拉的时候，他说什么？大家看士师记十六章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讲到他利器的来由，把他的秘密泄露了，还要告诉大利拉是为什么。你看这人笨不笨呢？他爱这个妇人爱得过头了，三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这个拿西尔人，有些圣经的翻译就不翻作拿西尔人，翻作我是归神的圣人，我是归给神的圣人。同样的翻译，照英翻叫做拿西尔，照意思翻叫做圣别者。所以这是为什么旧约里面没有那么明显先知说成为拿撒勒人，因为拿撒勒这个字，它母音字音的这个符号跟拿西尔完全一样，只是母音调动。而母音调动呢，在希伯来文中间一直到主后第一世纪才在他们的书文书中间开始有母音的标点，旧约里面完从前是完全没有母音的标点。你们有没有读过没有母音的英文呢？有没有？你一定读过，你不晓得就是了。 LTR 代表什么啊？ Letter 你都知道吗？ LTR 就是 letter 了。 NM 是什么？就是名字 NAME 就可以了嘛，对不对？这叫没有母音的英文。我们今天读了这么什么字啊，你猜它可以猜得出意思来。希伯来文就是这样子，没有母音的。刚开始 所以拿西尔 NZR 就这够了吗？拿撒勒 NZR 够了吗？他的意思是圣者，但是拿西尔还有一个意思，或者说拿撒勒这个音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读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那又有一个意思，也是同样的音，那在一样的意思，什么意思？叫做一个枝条。以赛亚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呢？他说从耶西的本啊，看一看啊，在耶西，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Nazir 的意思就是枝子。Nazir NZR 三个字加起来，这个三个字母就是枝子的意思。所以什么意思？而所有读旧约的人都明白，这里指的是弥赛亚。为什么？从耶西的根，换句话说，他这个树已经砍掉了，从根里面再发一条。意思是整个犹大已经亡国了，但是从复国中间要出来一个枝子。今天我们从基督徒的立场讲，这就是新造的救恩。所以这里什么意思？这里指着弥赛亚说的，从耶西的本，从大卫的本家要出来一位救主，这是那个枝条的意思，这是读旧约的人都知道的，读旧约的人，以色列人都有这个盼望，将来从大卫家要出来一个枝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几年以前你们记得吧，有一个疯人，他自认为是弥赛亚，他的名字叫什么？叫 David Koresh。 他建立的教会叫什么？ Davidian Branch。很多我们中文不懂这个旧约的关系，中文的媒体新闻不懂怎么翻译，说大卫宗派。什么叫大卫宗派？不是大卫支派，也不对，他的起的教会的名字叫做我是大卫的枝子，是指着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的话，他认为他是弥赛亚，真正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马太在这里把旧约里面希伯来文的意思解释成为今天神所以允许那耶稣成为拿撒勒人的原因。他是神的圣者，他是分别为圣的，他是以色列的圣者，而且这句话以色列的圣者在使徒行传里面多次的引用。当基督教刚刚起来，教会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称耶稣做的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他是拿西尔，他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神给大卫后裔的那一个枝子，那个枝条。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这里有困难，因为我们希伯来文也不懂，希腊文也不懂，英文也不懂，英文懂了，中文也懂，中文也不懂，太巧妙了。再有一件事情，怎么证明说这个说法是对的？你知道吗？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先知应验的时候，他这里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这个先知他没有特别指哪一本先知书，因为他不好指。为什么？这里指的先知是多数，其他的经文有一处的经文他就说一处，把那个先知的名字也引用出来，而且就是那些经文他给了你了。在这里因为又需要引用至少两三处的圣经，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士师记第六章，对不起，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士师记十六章第十七节，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至少三处圣经需要引用，才能够解释为什么耶稣称作拿西尔人是神在旧约里面所已经宣告的。所以他用了，他没有用哪一处的圣经。如果他对于今天我们来讲，我希望马太跟我讲的一样哈，只有马太对，不会他错的了。我希望我讲，我猜出马太的意思来，但当时他不是对外邦人讲，不需要解释，他对犹太人讲，对希伯来文的读者一看就明白了。 那在这个字叫他们想起拿西尔人，就是圣者的意思。耶稣基督是拿西尔人，是圣者，他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他虽然不是利未支派，但是他一生侍奉神，他一看就知道这是大卫家的后裔，一个枝条。以色列人一看，犹太人一看就明白了，所以拿西尔城这个字，他成为拿西尔人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读圣经，我信主这么多年，我每次读到说哪里圣经里讲预言先知的话要成为拿撒勒人呢，我查了几遍旧约查不到。等到我读了基本的语言之后，我懂了。虽然我的希伯来文不好，我的希腊文也不好，但是光是这个原则我已经懂了。我知道马太为什么这样讲，我希望我猜对他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我再说是一本属灵的书，你看在这个简单的记载中间引用了多少旧约的背景，简简单单的故事，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光读故事也很有兴趣。因为这里讲到耶稣的行踪，他走的路，他做的事，他是什么样情形，他为什么称作拿西尔人，拿撒勒人，为什么称作伯利恒人，为什么又从埃及出来，你就知道了。但是你若要深深的追究呢，你会发现你值得花你一辈子的时间好好的来读圣经。你的话，你所能明白的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有太深的印象。我希望今天我所讲的信息，弟兄姊妹们不一定能够重复再讲，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好好的再读圣经。再读的时候，你把旧约里面经文再研究、再寻索、再找一找。我这里有一节圣经，以赛亚四章三节，不是二节啊，是讲到那个圣者的意思。我也画错地方了，不是拿西尔，不是新苗，是拿西尔的，所以你们改一改。其他经文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仔细比较，好好思想。你看马太对基督有这么深的一个认识，想要介绍，只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的领受有限。假如我们更明白旧约，我们对耶稣基督是谁有更深刻的印象，所以要好好读旧约。第二，弟兄姊妹，你看圣经是一本含义丰富的书，不能说没有一个人敢夸口说圣经今天我懂了。照着你生命的度量，照着你的学习，照着你花的功夫，你是懂了，但需要知道还有很多不懂的。当你不懂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一个，你在神的面前要非常谦卑。第二，你对于别人稍微讲的懂的一点东西，你要非常欣赏，这样你会慢慢懂得圣经的含义。第三，虽然我们不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预言跟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一本书，叫我们认识我们的救主到底是谁，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神差遣他来到地上不是偶然的，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这样子准确应验的旧约，除非他是神安排的。那么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的重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对着那些希伯来人讲的，也对于我们这些加利利的外邦人讲的。